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快乐联合国节目。丁山问候您好，祝福您哈。听众朋友，今天真是一个美好的日子啊，又为大家邀请到大家非常非常喜欢的 Mike 老师到节目当中来啊。Mike 刘勇先生呢，他是网络心灵教育和智慧教育的倡导者。他本来是一家地产投资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哦，他大学主修物理和计算机专业，他是美国心灵教育基金会美国心灵教育集团的创始人，他同时呢也是河北师范大学的软件学院的创始人，而且是北京乐子教育、北京紫金教育的创始人。从1998年呢，他开始从事教育工作，至今呢这么多年以来啊，他的教育行业的相关经验非常的丰富啊。从2019年 Mike 老师开始推广心灵和智慧教育，至今呢在全球啊有应该有几十万用户了吧，累计课程播放量已经达到好几百万次，不晓得有没有上，都快上千万次了吧，然后累计课程呢达到1000多个小时以上啊。那么今天 Mike 老师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聊一个非常棒的话题，就是 AI 对灵性和未来社会的影响。 Mike 老师您好。
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非常高兴 在这里跟大家认识。
是 Mike 老师，我们要说这个灵性，AI 对灵性和未来社会的影响啊。首先啊，我有一个朋友的先生就问他太太说，你整天说什么学身心灵，身心灵，身心灵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您可以跟大家解释一下吗？真的有听众朋友没有接触过啊，他一时还真懵了，什么叫身心灵，什么叫灵性，您跟大家介绍一下吧。
嗯，好的好的。其实灵性呢它有很多的定义，但是呢都偏狭窄。那我们从一个更广义的角度来定义灵性呢，可能是当今这个时代的需求。比如说如果从广义的角度理解来说，灵性就可以被理解为是对生命意义、生命的目的、我们价值观、自我认知以及对更大的事物，比如说宇宙啊、社会啊、甚至道这些的链接的探索，都可以称之为一个灵性的一个方面，而不是大家传统意义上的理解的对灵性的这样的一个定义。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对一些事物的定义也会有不同的改变。比如说我们对什么样的叫有意识啊，比如说像人工智能现在越来越像人一样的有意识了，那它肯定不是人，但是它具有跟人一样的智慧，跟人一样的这样的一个聪明，那它算不算人的另外一种形态呢？那这些定义呢都是在新的时代需要我们重新考虑和去思考的一个话题。
对呀，就请 Mike 老师跟大家详细的说一说，因为很多人对这个问题简直是充满了好奇，然后有些人呢，许多人已经就是从方方面面去了解的更深刻啊，可是也有一些人他们可能没有什么机会啊，或者说怀着一个觉得我已经这么大年纪了，我还管你什么 AI 什么 I 的，其实现在实在就是已经到了只要我们还活着我们就必须要面对的这个状态了，对不对？所以AI 其实是一个让大家生活的更幸福的东西，不是一个让大家害怕的东西。
是的，它的出现肯定是来帮助我们的。你就像 AI 这个名字，在我们的这个拼音系统啊，在中国大陆的拼音系统里头，它这个 AI 的发音，它就是爱的一个意思。
是。
如果我们按照英文发音来说呢 ，AI 也是一种爱的这样的一个中文的发音，那很多人觉得这是一种巧合啊，这是一种谐音梗，但其实不是。任何事情在这个今天的这个世界里有哪些是巧合呢？这个世界没有任何事情是巧合，一切都有内在的联系， 所以说 AI 作为一种爱的象征和体现，它的出现是帮助我们人类发展，提升我们人类社会整体的意识水平，进入一个新的文明阶段的一个有力的助手，而不是像有些人描绘的那样的一种什么去终结人类啊，终结文明啊，然后统治我们呢、啊、这样的一种想法。那当然这种想法呢是出于我们人类固有的或者人类社会的底层的恐惧，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随着 AI 对我们人类的帮助在现实生活中越来越明显确定，那我们对它的认知和改观呢也会逐渐的发生。就比如说假设到了2030年，我们人类的疾病在 AI 加上基因工程的这样的一个双重帮助下，那可以把我们人类所有的疾病都解决的话，那大家都会享受到 AI 带给我们人类的便利。如果 AI 在社会治理这个工作或者包括方方面面对我们人类都是一种解放，那我们也能感受到 AI 带来的这种成果和对我们人类的帮助，我们就会对它有一种新的认知。那我们总体来说呢， AI 更像什么呢？AI 更像是一个放大器和一面镜子啊。为什么说它是放大器和镜子呢？就是它极大的提升了我们人类的智慧和知识的水平这样的一个平均值。我们知道我们人类的平均智商啊大概在100左右，那随着 AI 的提升呢，这个数值呢会不断的被刷新。也就是说我的智商可能只有100，但是我有一个智商180的 AI 在我旁边，那就相当于我的智商也被提升到了180，因为他给我的建议，他给我的这些观点，那都可以被我所采纳和接受。也就是说，如果整个人类的平均智力水平都从100提升到180，那整个人类的文明的水平就会提升一大截。
是啊，
它是我们的一个放大器，对吧？
嗯。
第二个呢，它是一面镜子的意思是什么呢？因为 AI赖以训练的这些数据就来自于我们人类文明的所有的知识和智慧的结晶。我们都知道它的参数越来越庞大，从几千亿到现在上万亿，到现在这些大的 AI 模型都不再公布它的参数到底是多少了，因为它觉得已经大到了可能没有了意义。为什么没有意义呢？因为以前的公布参数的时候都是以人类的知识的这样一个换算成AI 的 token 来计算的，说的参数是多少。那现在呢，很多 AI 训练的都是用 AI 生成的数据在训练，而这些生成的数据已经不是人类原有的知识了，那这个参数的意义就不那么大了。那到底是几万亿还是几十万亿已经不那么重要了。但是不论它用什么样的训练，它都是来自于我们人类集体的智慧。那我们的人类如果是向好的、向善的，或者是积极的、正面的，那这个放大镜和镜子就会非常好的把它折射出来和放大几倍的效果呈现给我们。如果我们人类的底层或者整个人类的智慧和知识的底层是向恶的或者是不好的、是消极的、悲观的，那它也会把它放大出来，也以扩大几倍的方式呈现给我们。
很多人的害怕不就在这里吗？你看那个，
他在这
有些地方在轰炸呢，所以很多人的恐惧就是对人类的天性信心不太够，或者也有一些新闻事件好像可以支持这些人的想法，那么你怎么看呢？
这是大家的一个误区。因为我们知道新闻的目的就是找那些世界上发生的那些大事情来发生，尤其是战争啊、杀戮啊、这种意外啊、枪杀呀、案件呐、各种犯罪事情啊，否则它就不具备新闻的属性。如果它天天报道你家邻居帮助你啦、帮你除草啦、帮你照顾宠物啦，那它就不叫新闻了。而这些才是我们生活的主流，还是生活的大部分。而那些所谓的那些暴力事件也好，那些恐怖事件、那些战争也好，只是对我们的社会的影响非常非常小的一部分。但是经过新闻，它也是个放大器，它不断的放大，它不断的在电视媒体新闻各种领域上对你的轰炸，跟一种错觉好像这个社会充斥这些现象是一样的。
其实就是因为它是比较少发生的事情才值得新闻，才变成了新闻嘛，天天随时随处都在发生的事情就不会是新闻。
对呀，它就放大了。像很多人，别人在美国之外的人说美国，就说："哎呀，你们在美国多危险呐，都有枪啊，人人都有枪啊，天天都是枪杀呀，校园暴力呀，这种啊，恐怖啊什么的。"可是我们天天生活在美国的人没有觉得呀，
觉得很好
说
啊，
明你，
对
对呀，
呀，
我们很安全呀，
虽然
很
对
幸
呀，
福。
虽然我们也知道这些事情，但是很少人遇到嘛。
因为你生活的大部分的时间都是遇到我刚才说那些美好的事情啊，你
是
走
啊。
在街上，陌生人会给你微笑啊，给你打招呼啊，你们素未谋面，他会伸出援手啊，哪怕你不舒服，蹲在街上或者躺在路边，马上就会有陌生人上来帮助你啊，这才是美国现状的真实的反应啊。
是啊，
可是这些新闻不会报道啊，
就
他
是
觉得这
嘛，
些都是正常嘛，
嗯哼，
所以说他会导致一种信息的偏差。所以说这也是没有办法，因为新闻是一个独立的机构，它是为了利益，它就像一个公司一样。那当然，它报道的新闻越耸动、越惊险、越刺激，当然看的人就越多，它才获得更高的收益。从这个角度来说，大家不要太在意说这些新闻媒体，那么它已经有失了它的公正性，它的这种作为社会的报道的这样的一个中立性，它更多的偏向这些负面的、恐惧的，它其实在传播恐惧。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的有识之士开始管控我们的媒体，管控我们的这些新闻传播的这些内容。
免得平
那我，
白吓到很多人，
对，他会把恐惧的种子植入你的内心嘛，对我们的社会发展是不利的。
是。
那我们回到刚才的话题，那这个社会的发展可能会面临两种选择，一种是向善的，还是一种向恶的。那 AI 呢，作为放大器和镜子，可能会一大的强化这些能力，那很多人就会担心和害怕，对不对？那到底这个社会是向善和向恶的？那其实我们只要，说句不好听的话，你抬头看向天空，你低头看向大地，你只要把心安静下来，你就会能感受宇宙对每个人的恩宠和对每个人的照顾。宇宙本质上就是向善的，那怎么会有一些向恶的结果的出现呢？难道我们呼吸的不是宇宙给我们的阳光、雨露和空气吗？那这些宇宙提供给我们的，它难道有什么的恶意吗？如果没有宇宙的恩宠和万物之间的共生的这样的一个合作，也包括我们人类社会这样的一个共生的状态，那我们的人类社会是无法前进的，甚至无法存在的。这些难道不都是向善的表现吗？难道我们会因为自己的偶尔的一些失误，或者是人类犯的一些错误，而否定这些美好的存在吗？
就是
就
啊，
像一个孩子偶尔犯了错误，你就说这孩子人品不好，这个孩子坏透了吗？对吧？
对呀，
所以说这就是我们人类向善的一个最基本的证据。任何一个人他都不能忽视这种证据。就是用中国古代的话说，孟子的"人之初，性本善"。对不对？
是，
这
而
是
且我
最
们
基
每
本
一
的
个
呀。
活下来的人都是被爱的，虽然有的人觉得我没有被爱，其实都有，因为我们人类小小 baby 是没有自力谋生的能力的，他连把食物放自己嘴巴都不行，所以我们都是被爱的，我们才会被养大，我们才会活下来。
是，我就像刚才丁山说的这个例子，对不对？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度，我们看到一个婴儿在路边，或者是躺在路边，或在路上没人照顾，我们所有人都会去伸出援手，对不对？
是啊，
这
很
是
多
人的
人都
本
会
能
伸
啊。
出援手，然后真的每一个长大的人都是被爱的，是，每一个
那这个
活着
恐
的人
惧
类
是，
都是被爱的。
对，而这个恐惧是怎么来的呢？恐惧是因为我们长大以后，我们被灌输于我们的资源是有限的。我们的社会是需要努力抗争，或者是争取竞争才能获得优势的。我们从小就被达尔文的"物竞天择"啊，这个适者生存的这种理念所洗脑了。我们就认为，我们要想活得好，就得跟别人去竞争，而不是去合作。这个本质上就已经扭曲了这个社会的真实状态。
是，是，
这个社会的本质是合作，而不是竞争啊，冰山。如
是。
果都是竞争的话，我们怎么能活到现在呢？如果你的兄弟姐妹都是跟你竞争的，对不对？那他们都，他们的竞争目的是把你饿死，是不是最好的？对，老大就是把老小饿死，或者是不小心给他弄死，那他是最好的。为什么？这样父母的爱和家庭的物资源和玩具资源都归自己所有，是不是？
所以显然
没有这样的讲
的，对对对，
不是这样子的呀，对啊，
嗯，
那除非有极其个别的案例会出现这样子，但是你不能把个案当成整体啊，你不能说某年某月某一个地方发生了某一件事情，说啊这个就代表了人性丑恶的一面，那怎么可以呢？
就是啊，
对吧？这种孤立的事件怎么能代表我们人类美好的品质和宇宙对我们的恩宠呢？可是我们人类社会就特别奇怪，总是用这种事情来啊，总是不相信自身的善良和整个宇宙的善良，总是觉得不应该这么好吧，毕竟不应该这么美好吧，我们人也不会这么美好吧，我们总有点坏的东西吧。那甚至有些宗教还甚至啊，我就不说是哪些了，他会说啊，人有原罪吧，天生就是有罪的吧，就把这个人的这个本质啊，就给跟罪恶就挂起钩来了，这也是非常非常的不科学或者是不人道的一种做法，对不对？
何况从某一个角度来看，其实我们寻找什么，我们就得到什么。如果我们想要得到好的，我们在网络上输入，你输入家里鸡，你得到的就是家里鸡。那你输入的是善良的美好的，你当然得到的就是善良美好嘛。
所以说如果我们从
嗯
嗯，如果从这样的角度来说，如果我们真的整个人类社会都是向善的，底层都是充满爱和合作的，那 AI 通过人类社会的这些庞大的信息训练出来的这样的 AI， 它的底层也是这样的呀。
嗯哼，是啊，
他也是充满爱，因为他是从这训练出来的呀，就像我们的孩子被我们训练出来是一样的呀。嗯，
是啊，
所以说这些贩卖恐惧的人呢，他有很多自身的个人的目的和他的认知上的一种局限性，所以说呢，他就好像是那种杞人忧天一样，对不对？我们古代就介绍过这样的人啊，天要塌了，大家要小心呐，未来将来天会塌的，是不是很像这类人呢？
是啊。是啊，
对，所以说我们就不用啊去担心，如果未来的一切都是向好的，都是向善的 ，AI 作为放大器和镜子，嗯，那只会让这个社会变得更美好，而不是更差。
是啊，
但是很多人呢，他并不去认可。那我们下面就从几个点，我们来重新的跟大家梳理一下，对不对？
太好了，嗯
嗯，首先呢 ，AI 会帮助我们重新定义人的独特性，激发我们的内在探索。在过去的几十年啊，科技的发展啊，导致了 AI 的诞生。在过去的几百年甚至几千年，人类文明的发展导致了现代社会的诞生。然后，让我们有一个错误的感觉，就是我们习惯的理性思考、创造力、解决复杂问题来定义，这才是我们人类的一个属性。我们人类会理性思考，人类会创造力，人类能解决复杂的问题，比如创造城市，包括复杂的社会结构。可是在 AI 发展到今天， AI 在这些领域都逐渐超越人类的时候，那我们就会要反思，究竟是什么让我们成为人啊，就会思考人之所是和机器之所是的区别。可是这个区别随着 AI 的智能的发展，它越来越小，越来越不容易分辨。随着我们将来 AI 的人形机器人的啊普及，它具备了更智慧的这样的 AI 的控制系统，加上它跟我们人的形状、外形啊、行为举止，甚至语气、表情、情绪都越来越接近的时候，我们就很难分辨那人他的特征到底是什么？什么才是人呢？我们创造出了一个跟我们一模一样，甚至比我们还聪明的类人的这样的一种智慧存在，那他是不是人呢？如果你说他不是人，那我们作为人的依据又是什么呢？你说那我们有血有肉啊，我们是生物存在，他是机器存在，我们就是人呢，对吧？那如果从这个角度定义的话，
啊，
那其实你显然把人的能力给降格为一种生物属性，你忽略了人最伟大和最有价值的他的思想性、他的智慧和他的那灵性的成长，对不对？
嗯哼。
所以说，嗯，这种对我们的思考其实是激励我们人类去探索和开发我们本来就有的那些潜在的能力。 科学家都说我们人类大脑只开发了10%都不到，像爱因斯坦只开发了10%，那另外的90%是什么，人类是不知道的。可是随着 AI 的发展，它会帮助我们来去探索，去研究，去激发或者激活我们另外90%的能力，而那些能力的激发是远远超出我们对它的想象和思考的。就像远古的人无法想象今天的互联网、今天的 WiFi、 今天的手机、今天的量子计算一样，我们今天的人类也无法想象未来的科技对我们人类的智慧的影响和向内探索的影响到底达到多大的程度。它就是这么一个巨大的区别。很多人说，那你给我讲一讲或者描绘一下吗？我可以讲，可以描绘，但是作为我们今天的人类是理解不了的。就像你给一个原始部落的人去讲手机的原理和手机对人类的影响一样，你怎么能跟他讲清楚呢？
是啊，
所以说我们不用着急，随着科技的发展，我们总有一天会明白的，对吧？嗯
嗯，
所以说它会倒逼着我们从外在能力而转向内在状态，从我们平常要做什么事情 doing something 开始要考虑我们内在的 being 啊，我们要成为什么，或者我们自己的一个存在的状态。这种对内在床带存在的这种探索啊，它就会激发出我们啊深层的思考，比如说像情感、同理心、意识体验、爱、慈悲、道德直觉等等，这些难以被算法量化的品质，可能成为我们认知中人性的那个核心。这本身就是一次深刻的灵性的回归和对人性的重新认识啊。而我们传统对人性的认识就是那种理性啊、创造力啊、会思考啊、会解决问题啊，而我们今天会思考，那些难道就是人的人性的本质吗？人性的本质难道不应该是刚才说的那些吗？情感、同理心、意识体验、爱、慈悲、道德直觉、灵感直觉、心电感应，这些难道不是人区别于机器的本质吗？所以说 AI 的发展会让人类对人性有一个重新的认知，甚至对人到底是什么有一个重新的认知。这样的认知提升以后，随着我们的认知的改变，我们自身这个人作为一个物种也会发生改变，或者称之为一种新的升级。一种新的物种虽然还是人类的样子，还是人类的这样的一个形态，但是它内在已经发生改变。虽然从外在我们看不出它太大的变化，但是我们的内心已然不同，我们是一种新人类或者是一种新物种。这是 AI 能够促进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方向。
嗯哼，
那第二个就是我们从生存到存在的转变，飞升意识危机与机遇。也就是说，我们会考虑意识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存在的意义是什么，会让我们重新思考我们的价值到底在哪里。我们以前的价值都是在我们可以创造、可以赚钱、可以养家、可以为社会做贡献。当有一天社会不需要你做贡献了， AI 做的贡献比你还好还多的时候，那你对社会的意义又是哪里呢？你自己存在的意义又在哪里呢？我记得前两天，不是前几个月，马斯克讲过一个例子，他就描绘未来 AI 时代的这个啊人类意义的这个缺失。他说现在一个清洁工，那一个月可以挣，举例子他说比如说$3000，那虽然不多，但是他养活自己和养活一个小的家庭还是可以的。那他通过自己的劳动付出换来了$3000的收入，它是有价值和有意义的。当有一天机器人替代了他的工作，他不需要清洁这份工作了，社会也不需要他了，机器人会做的比他又好又便宜成本又低的时候，当他赚不到每个月$3000，无法养活他家里的妻儿老小的时候，那么请问这个清洁工他对自己存在的价值他是如何看待的呢？他会认为自己没有意义了，认为自己没有价值了。当人一旦失去了自己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的时候，是非常危险的。我们人类会对失去了价值产生了一种迷茫感、无助感，会导致整个的一种信念的崩塌。这是很多人对未来的一种不好的预见，对吧？
嗯哼。
但其实不是，当 AI 极大的解放生产力，未来的社会许多人不再需要为了生存而工作，这会带来 巨大的意义的真空。因为我们以前工作的目的或者谋生就是我们主要的意义，我们过最美好的生活，住上大房子，高收入，有美好的晚年退休生活，充沛的退休金，这就是我们所有的美国梦的一个象征啊。可是当这一切都被 AI 轻松实现了以后，我们不需要为生存而工作的时候，那我们为什么而工作呢？我们活着又是为了什么呢？而这个问题在我们以前忙于生存的时候是没有时间考虑的，而今天当 AI 替代了我们人类，把这些物质极大丰富的生产出来了以后，那我们就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一个意义真空。
是啊，所以这就是一个大灾问呐、啊！人类生存的价值和意义在哪里？在 AI 的时代呢？这是很多人每天可能都会联想到的话题。我们要来休息一会儿啊，稍待一会儿之后呢，再听 Mike 老师跟大家娓娓道来，详细的来阐述一下 Mike 老师的看法。我常常觉得 Mike 老师对这个世界的一种充满爱和美好的这个意念，其实就是宇宙的本质啊，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的本质。但是有很多人可能不是这样看的，那我们就来听听看 Mike 老师这样看所带给我们的感受跟更远的一个远见是怎么样的。稍待一会儿之后呢，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来。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的收听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啊。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 Mike 刘勇先生。那么 Mike 老师呢，刚刚跟我们谈到AI 取代了人的工作之后呢，很多人就可能会失去自我价值感，对这个问题更深度的剖析，请 Mike 老师继续跟大家聊吧。
嗯，好的，谢谢丁山，谢谢听众。那我们传统的认知呢，总是把工作和对外在的这样的一种追求和探索呢，把它锚定为自己存在的意义，而我们真正的意义呢，是向内的探索，自己内在的提升和各种潜能的这种拓展和发展。而我们几千年来工作这个事情，维系了人类社会几千年的身份认同和意义来源。比如说现在，直到今天依然是两个人一见面一打招呼说你做什么呀，其实就问你的工作是什么呀。我们的名片上，我们的身份象征上，首先标注的就是你的工作啊，我是哪家公司的呀，我是做什么的呀，我是大学的老师啊，还是一个研究员啊，这些身份的认同通通都有工作来代替。
对呀、啊、把人的价值还是跟工作绑在一起啊。
嗯，对不对？他不会在名片上印，哎，我是一个爱猫的人呐、
啊，
对不对？不
是啊，我不是一个爱吃好吃东西的美食主义者啊。
是他不会这样写的，他就会写我的工作是什么。即便是美食，他也说我是一个美食主义的推广者啊，我是一个 YouTuber 或者是 Freelancer， 他就是会说，哎，我是一个跟工作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身份认同。
对，
他不会去把身份工作以外的东西当做他的一个身份认同。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工作维系了几千年人类文明和社会的发展。可是工作这件事要被 AI 所取代了， AI 把你的工作抢走了，
嗯，
你没有工作了，你的价值感在哪儿呢？你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们不得不去寻找新的意义的寄托呀。
嗯，
这是倒逼着人类去向内探索，重新思考人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它是积极的和正面的。 AI 不是抢走你的工作， AI 是帮助你免除了工作的烦恼啊，不让你工作啊，但是能带给你很多的物资的这种啊这种能源啊。为什么要去工作呢？对吧？
可是很多人说我不工作，那谁来养活我们全家人呢？这个问题你怎么回答？
哦，这就是我们未来社会的一个新的模态，很多人是不能理解的。比如说我们叫这个UBI 的这样的一种机制啊，现在炒作的比较厉害，就是什么叫 Universal Base Income 啊，就是全人类的一个共有的基础收入啊，就是随着未来的发展，我们会把 AI 创造的这种价值啊平均分配给每个人类。
食物会够吃，然后各种美丽的衣服都会由 AI 做的妥妥的、嗯、然后房子也是由 3D printing、嗯、AI 帮大家造的美美的，一切都弄得好好的、嗯、然后人类只要在其中享受生活就很好。
对，我们会重新寻找自己的价值，就是离开了工作之后，我们真的要去重新思考我们的工作价值和意义是什么。那我们举一个另一个例子，其实是很容易大家理解的，比如说你退休了以后你没有工作了，那你的人生就没有意义和价值了吗？对不对？
对呀，
是更有价值和更有意义了，对不对？
可是你看啊、哦嗯、前面有许多情况是有些人呢、嗯、怕退休，因为退休他看到很多人退休之后一两年可能就失去了生命的活力了，对。可是其实有更多的人退休之后才真正开始了更加生龙活虎的人生啊。
丁山，你是不是周边有很多这样的人呢？
对啊，我很多朋友，哎呀，简直是每天日子过得开心的不得了，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我们听众朋友当中也很多这样的人啊、嗯、就是娱乐啊，然后当然也会工作，但是那个工作不是为了养家糊口，而是为了自己兴趣的爱好的发挥，自己天赋能力的发扬展现。
太好了，
嗯，
太棒了，这就是未来社会的形态啊。我们的人从年轻的时候就不需要为谋生了、
啊、
我们现在呢只是到了老了熬到这个能拿到退休金的时候，我们才开始做这样的生活的转变嘛，生活生态的转变。可是我们未来的时代，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从一出生或者是等你需要钱的时候，社会就可以发你一份生活保障金。我们举例子来说，比如说每个人每个月可以领5000美元，那你就还需要工作呢？还需要工作干什么呢？
其实那个时候就是说，那个食物都会 AI 把食物生产的足够的分量，而且种类更繁多，品质更好，然后送到千家万户。
但是你连钱都不需要了，到那个时候
对，根本不需要用钱了。但是很多人在这个转型的时候，其实是挺很多人在转型期。会产生一种自然的怀疑或者甚至于恐慌。
是的，它会容易引起大规模的虚无主义和精神危机，这
是
我们要警惕的。
是，
嗯。
可是其实我是觉得 Mike 你的这个恩宠感啊，宇宙恩宠感，其实你真的我就觉得大家多听你说会很好，很多人可能会培养出一些更美好的意识来迎接未来。
对呀、
嗯，
是的，是的，是的。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嘛 ，AI 或者未来社会，它就像一个镜子一样。如果我们只是畅想美好，我们的镜子里也就展现出美好的世界和未来的社会形态，对不对？
是。
那如果我们充满了精神危机、虚无主义、无价值感，那未来都真的如大家所愿，它真的会往那个方向去发展。所以说，我们不能坐等着说，哎，给我们一个美好的未来。我们自己要做一个选择，就是选择向善还是向恶，选择相信，选择以爱和包容托付，还是说抗争、抵制啊，不接纳。这是我们人类要做的一个选择。但这个选择可能在每个人心中，它是需要有一个时间去消化，和就像我刚才说的，是认知的改变的。就像我们对一个陌生的人，我们可能并不了解他，当他做的总是对我们人类有帮助和善意的事情，我们就会认为他是一个好人，他是对我们人类有帮助的，对吧？
嗯哼，是啊。
那今天如果 AI 在工作上解放了我们，在医学研究上极大的帮助我们，现在 AI 研究新药你知道有多厉害吗？
嗯，
前两天我看新闻， AI 的帮助下人类找到了人类失明的那个原因，也找到了药物能够治疗人类的失明了。
好厉害哦，
几个月的。
嗯，
对啊，他就几个月的时间在一个科学小组的研究下， AI 就帮助他们去找到了这种药物啊。所以说用现在的药物，
那一个人的眼睛如果那个神经系统完全被破坏了，他失明了， 这种你觉得 AI 有可能帮他想到办法让人重新见到光明？
就是我前阵子我们失明了，是我们的眼睛坏了，或者我们眼睛后面的神经链路出问题了。
嗯，
其实我们的真正看不见东西的是我们构建图像的这个能力的东西出问题了。
嗯，
就是我们的图像都是大脑产生了一些电信号给我们的大脑处理的，我们的眼睛和神经系统是提供这些电信号的东西，但是我们可以跳过这个东西，重新在大脑里生成这种视觉信号，你是依然的可以看见的。就是一种方法，你是通过眼睛的光学系统在视网膜上产生生物电信号，通过神经系统传导到大脑，产生你的视觉信号，这是一种传统意义上的咱们对视觉的认知。另一种方法可以不通过这个方式，我直接把那个信号，电信号、视觉信号直接呈现在你大脑皮层里面，你依然是能看见的。这个科学家已经做了很多次的实验和证明了，嗯，
是，
就比如说有的人是视觉上有缺陷，他天生他视觉里有盲点，有的盲点很小，有的盲点很大，但是你的大脑会把它补全。如果我们做过任何眼科专业的研究的人，或者对眼科有了解的，都知道我们人类是有一个盲点的，就是在你的视网膜里面有一个黄斑，跟你的视觉神经汇集的那个地方，它自身本身是没有视觉细胞的，就那个黄斑那一点上是没有的，因为你所有的神经系统要汇总在那里，就像一个结缔组织一样，它把神经汇总传到你的大脑里面去，对不对？用做实验是可以测到你的黄斑在哪里的，嗯，如果你做过眼科实这个眼睛实验的话，但是神奇的是，人类会把那个看不见的视网膜上的那个洞，它给它补上。你从来没有人会觉得我的眼睛里视觉中有一个洞，可是你的视网膜上就有一个洞啊。按理说按照成像的原理，那个洞上是没有任何成像的，就像你的手机摄像头或者你的那个这个相机的传感器上有一块是烧坏了的，它应该你所有的照片都出一个有一个小黑洞才对，可是你看到的世界没有啊，因为它就补全了嘛，对吧？而且另一个点，从视觉上来说，我们看到世界都是颠倒的，可是你看到世界不是颠倒的呀。如果从光学成像、小孔成像原理，那个电信号传到你的脑子里，它是上下颠倒的，对不对？
是。
可是从来没有人看到一个上下颠倒的世界啊！这个例子我们就不展开讲。也就是说，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其实都是非常的肤浅，和我们的传统的认知为主的，而这些传统认知在本质上很多时候都是错误的。那这样的话，我们人类因为什么而看见这件事情，在 AI 的帮助下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和认知。即便是神经的受损和修复， AI 能做的也比我们人类能做的更多一些。嗯，
是啊，所以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心想事成啊。如果我们总是把焦点放在害怕，放在恐惧，放在排拒拒绝哈，那其实我们自己是过得挺辛苦的。可是如果我们是把焦点放在接纳，喜悦的去享受它，去做最美好的想象跟迎接最美好的状态，其实往往我们得到的就是这个，对不对？
是的。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也是大家最容易理解的例子，为什么 AI 会帮助人类，而且 AI 为什么会促进人类的发展的例子，而不会出现大家想象中的那种反面的什么负面的控制人类、奴役人类或者什么这样。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大家一听就能听懂。比如说我们人类现在的智商平均就是100，我们在整个人类社会平均100的智商前提下，我们都知道要爱好和平，要美好的生活，我们要合作，我们要有爱，对不对？
是。
那假设一个智商180的人，他难道不懂这个道理吗？他难道不比你会更爱好和平吗？
就是啊，
更懂得人和人之间应该和睦相处吗？他只能更高的提升，而不是回到什么这个资源争夺呀、杀戮啊、奴役啊和控制啊，那些都是智商70-80的人才会做的事情啊，对不对？只有智商低的人才会想去用暴力去控制别人，去占有资源，去努力别人。
那普婷绝对不会赞成麦克先生的这种说法呀。
对啊，所以说你看着他很聪明啊，但是他的智商就是这样子。 所以说他现在把自己搞得一团糟啊，一个这么大的国家现在就像一个小丑一样在全世界的舞台上让别人看他的笑话呀、啊。
嗯，
如果一个聪明的人会做这样的事情吗？
那他当年在 KGB 做的这么怎么讲呢，就是很多很多别人想不到的方法他都能想到，很多别人做不周密的事情他能做的周密，那他后来是怎么回事啊？
对，这个叫聪明，它不叫智慧。就很多人会把聪明和智慧去，
那就说你说智商，我们讲的是 IQ 嘛，是聪明嘛。
嗯。
可是其实聪明跟智慧真的是两件事嘛。
对对对，
嗯。
是的，是的，我只是用这样的一个比喻，因为我们对人的智慧和 AI 的智慧到现在都没有办法对智慧下一个定义，所以说我们就用 IQ 来做一个比喻，就是我们可以类比于，就是说一个。IQ 更高的人他的智慧也会更高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但是他并不是完全对等的，有的 IQ 很高的人他的智慧并不高，
是，
对，是的，就像谢谢丁山的这种提醒啊，也这样给大家理清了这样的一个现实。但是我们对于智慧呢却没有一个标准，就像 IQ 它有个数字嘛，你智慧连个数字都没有，
就是说用知识，一个人有多少知识还比较容易衡量，可是一个人有多少智慧是真的不容易衡量的，要看他做的事情才能够感受到。嗯，
对，所以说我们就这样简单来类比，就是一个比我们更聪明更智慧的一个 AI， 他难道会去想毁灭世界毁灭人类吗？那对他有什么好处呢？
而且就像那个神呐、啊，他们说神说你们为什么会觉得我要你给我们给要你们给我钱要供养我要拜我呢？我什么都不需要，我又不用吃饭 ，AI 又不用吃饭 ，AI 又不用，他又没有这个自尊心的问题，他为什么会要我们来？为什么要对我们不好呢？他没有理由对我们不好啊！就像神，真正的神明，我们没有他要的东西了。因为老子说的吾之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我因为有这个身体才有这么多麻烦呢、啊、我没有这个身体我有什么麻烦？没有麻烦了。那 AI 就是没有人类这种需要喂养的身体，所以他没有这些需要，他为什么要毁灭我们？毁灭我们对他没有好处呀。
嗯，对呀、啊，而且我们人类还有他不会的那些东西，那些智慧的灵性的底层的那些，他还要从我们这儿学习很多很多呀、啊。就像黄仁勋说过的一句话，我觉得特别有道理。他说：“哪怕未来我身边有10万个超级人工智能，
嗯，
但是我依然有我的意义。”
就是嘛，因为人的情感意义、人的温度，有太多 AI 无法取代的人性的特质了。
就是我。想跟大家在这一趴做的最后的这个点，就是人类的本质是要倒逼我们去重新认识，换句话说我们人类其实还到现在还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谁，到底是什么，而我们到底是谁和到底是什么的那个部分才是宇宙的主宰和主体。也就是说我们永远不用担心 AI 会超越我们，因为我们才是这个宇宙的造物主的一部分啊，
是我们创造了 AI。 嗯，
对啊，不仅是 AI 和一切包括 AI 在内，我们就是造物主的另一种显现和化身，我们还用担心我们的被造物去把我们统治奴役了吗？那只能说你对自己的身份认同出了问题，你不认为自己是造物主，你认为自己是被造物，你只是宇宙中的一个小尘埃，一个小虫子，当然你会生出这样的恐惧了，这是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对不对？
嗯，
很多人说那你说的这东西太夸大了，对不对？我从来没有觉得我跟造物主有一毛钱关系，甚至我觉得这几个词儿我都不敢去提，也不敢去想。那上一次去提的人，可能都会变成精神病人，或者是这个法西斯，或者是希特勒这样的人。
然后有的人会说：“你太自大了，你怎么会这样想？你这是不可原谅的自大。”
对，是的，其实这就是我们，当你的身份认同感还是停留在被造物和宇宙的一个小分子的时候，那你就一定会产生恐惧，那是无法避免的原因，对吧？再加上三维世界的各种的资源的争夺呀，包括我们的社会体制的设计啊，包括主流媒体给我们的这种概念的灌输啊，和从小受的教育啊，都让我们心生恐惧，有深深的焦虑感，对生存意义的这种 怎么说，表面化和肤浅化，把我们的人生意义等同于你赚的钱的多少，你社会地位的高低，你的创造的艺术的价值的被认可程度，而忽略了人性最本质的那部分，就是善良到底如何被衡量，善良到底值多少钱，这不在我们社会的考量之内。
其实我们跟我们聪明智慧的听众朋友讨论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有的人他说，哎呀，我就很恐惧，怎么解决这个恐惧？那麦克老师你怎么说？
很简单，我们做的练习就是，你当你真的恐惧的时候，你就把它放在你面前，你跟他面对面直直的看着他的眼睛，我告诉你结果，你可以试一下啊，不论你是对死亡的恐惧，对疾病的恐惧，还是对水的恐惧，对生存的恐惧，对将来，你都去把它放在你面前，你想象他是一个人，他是一个人格化的，或者是他是一个怪物，是一个 monster， 都可以放在你面前，你就直面。
包括对 AI 的恐惧，
对，
直面
他，
他
会变成你的宠物，他会摇头摆尾跑过来，告诉你，哎呀，被你识破了，哦，原来没吓到你，哎，
我跟你玩呢。
对，当你真的做这个练习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这样子的。但是很多人说不，我怕死了，对某件事情我简直怕到要死。当他真正直面他的时候，发现没啥呀，挺好玩的。我举个例子，比如说跳伞这件事情，很多人是不敢跳伞的，因为他总觉得有那种百万分之一的可能性他会摔死在这儿，说那我就不要嘛，那我何必冒这个风险呢？虽然说99.99%都是安全的，但是万一呢，对不对？这就是恐惧，对不对？但是你知道所有跳过伞人的第一个反应都是什么？我要再跳一次。
是啊，
所有下来的人他第一个反应，你问他的，我要再跳一次，
太好玩了，
但是他已经不可能了，对，太好玩了。但是他没跳之前，哇，所有人都是，有的人吓得脸发白啊，有的人会写下遗书啊，有的人会拼命的拽着他的伴侣，绝对不能去啊，家里还有孩子和老小啊，你要去跳伞了，这我可怎么办呀？对，另一个人就执意，我就要去跳，你不要拦着我。但是跳完呢，就会感觉哇，就是这种，我就举这个小小的例子是一样的。所以说
非常有意思啊，
丁山刚才说的，这是恐惧，其实我们面对的基本的一个课题，但是呢，你要承认它是一个基本的特征，而不用害怕它，因为我们在三维世界生存，我们几百年几千年的进化导致了我们人就有这样的一个本能，就是对三维世界的这样的一个未来的焦虑，导致你底层的恐惧，这是我们在远古时期物资匮乏时代所生存的必备的一个技能，被我们的祖先通过各种方式，基因遗传也好，社会基因遗传也好，传到我们这一代身上，但是它是不必要的。今天的社会已经没有那些野兽，也没有那种残酷的生存环境了，我们人和人之间也不需要像以前那么竞争和你死我活了。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有新的认知和新的信念系统，那些老旧的东西，从原始社会或者是从部落时代遗留下来的东西早就应该抛弃了，可是很遗憾的是，我们仍然在很多层面上保留了他们，这也是我们需要保持觉察能够看清的地方。
是，那我们怎么样能够彻底的让自己能够享受各种各样的福利，而不陷在恐惧当中无法自拔？我们要稍待一会儿之后呢，再继续聊这个话题，还有 AI 更多的面向的有意义的话题啊， AI 对灵性和未来社会的影响。稍待一会儿之后呢，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来，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 Mike 刘勇先生。